但凡一生只做一次的事情，往往很容易留下遗憾。装修可能就是其中之一。这期节目，我们请到了三位分别来自建筑行业上中下游的专业人士，来跟我们聊聊装修这件事。这次的嘉宾中有两位是之前我们邀请过的，一位是曾经给我们介绍过造房子的聚本乙烯，还有一位是曾经和我们聊《康熙来了》的野思组合成员思思，她本身是一位建筑设计师。这次她和野思组合的另一位成员小野一起装修了他们的新房，所以在房地产公司工作的小野这一次也来参加了我们的录制。
欢迎收听
所以你们的装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装修就是今年去年2020年6月份交房，然后我们从那之后才开始，就是开始去比选设计师啊，看看装修的方面的知识啊，算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半年已经装的差不多了。
而且我们的施工非常的快，我们10月中旬才开始施工的，现在春节的时候已经。除了剩最后一道乳胶漆的粉刷，其实施工队的工作就已经差不多了。我们那个施工队，他在我们小区接了有20家，不是施工队，就是这家装修公司在我们小区接了有20家嘛。
我觉得这个效率主要是3点原因。刚才思思说的这个施工队给力是其中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作为甲方的野思组合，把所有要求、前置条件、甲方确定的。这些预留在哪里，要安排什么电器，都已经提前确定好了。这是一位他加急施工提供了一个前置的一个准备。第三个原因是，作为甲方要把不同的像装修队啊，还有一些别的施工的工种，互相之间的搭接关系安排好。我觉得是主要是这三个原因，如果都做到了，就可以非常快的进行施工。
因为就比方说水电阶段，你的地暖厂家、中央空调厂家什么这些其实已经开始参与进来了。你如果没有立刻确定这些东西，你的所有点位什么，水电工就会在那里等你。就不能，就是我们就是没有让他们等过我们一天。
所以这个跟你们的专业有关系吗？
其实也没有，就是买东西买得早，设计师也是你把一些基本的诉求告诉他，然后他帮你考虑这些东西放在哪里。
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是只有小野参与吗？
我有参与，但是当时没有发表任何的意见，
就是
只是站在边上。
所以这个户型是小野自己挑的吗？
对。
所以你当时
以及小野的父母
啊，所以当时你们家对这个户型对未来装修什么样子有讨论过吗？就是你们挑房子的时候肯定会讲嘛，这里可以做成什么样。
当时上海房市很火热，
怎么要讲到房市？
大家都知道嘛，过去的2020年，房市真的是上海啊、深圳这些一线城市太火爆了，根本来不及想，就抢了一块这个房，觉得位置还行啊，面积也还行啊，满足就有几个房间之间都满足大概的需求啦，有些基本的优点，户型方正啊、南北通啊、明厨啊、明卫啊这些都可以了，就买了。然后后来真正的要开始装修的时候，其实。也发生过这些一点点隔代之间这些有矛盾的问题，比如说父母一开始会频繁的过来询问啊，方案有没有啦，发来看一看呀。然后当时我们跟设计出了第一版方案之后，其实也有发给父母去看一看，然后不看则已，一看吓死人了，父母就啪啪啪啪啪 ABCDE 出了一大堆的意见。然后
是很具体的吗？就是说这里要怎么改？
非常具体，非常具体的。
其实那一稿方案只是一稿，就是那种
平面图，
1000块钱的那个平面图，就是请你来测量完，测量完提一个大概构想的那个。那个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参与过意见，就是设计师的一个稿件，只是发给他们，本来只是单纯的做一个分享。但是没想到把二老就是整个
惊动了
，大概一晚上至少打3个电话。跟小野沟通完之后，第二天还会来跟我沟通，
就是说不动他再来说，
就觉得可能会说不动他，然后再把同样的意见在我这边再说一遍。 我只能安慰他们说这个只是一个初稿什么的，但是
那他们最大的分歧是在哪里呢？
比如说他们希望南边的卧室北边的卧室是分给老人还是分给小孩啊，这些哪一块墙需要敲掉，这样你那边是可以做一个展示柜啊什么，这些也会有分歧。然后具体细的当时可能一开始方案还比较粗，还没有聊那么细，看二老那架势少不了后面
那种初稿的方案，其实设计师通常比较大胆，然后给他们看那稿，正好那个设计师是那个我们由于他就是我们觉得他可能太大胆而不敢选用他的那个设计师，就他的表达欲很强，然后他会把你整个户型做一个比较大的改造，以展示他的那个设计功底吧，然后就整个把二老吓到，因为他动了卫生间，在老人家的眼里就是卫生间是不能动，一动
坏风水是吗？
不是，一动就漏水，
哦，
一动就怎么，就是因为他们过去的那个装修经验当中就是最怕的就是漏水。
漏水这个问题呢，其实现在的防水的材料已经是非常先进了，我建议大家也不用那么担心，有些防水只要多做几遍，正儿八经把材料用上去，防水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就是说其实只要不是有偷工减料或者施工上面的错误，
对，
其实就不会。
防水现在的防水的这些材料其实都是不错的，但是为什么会导致很多老年人会觉得家里的防水没有做好或者怎么样，因为现在的防水呢有液体类的防水材料，它不容易跟墙体做结合，就相当于它刷上去之后只有薄薄的一层，可能有只有零点几毫米，所以这个呢需要做防
刷，
对，需要这个防水师傅不断的刷才能刷到正常的国标厚度，但这个事情呢非常费时间，就是有些师傅就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刷一遍就完了。
可能刷一遍倒不至于，就是这些师傅可能就是刷个三遍好像就没耐心了，但照理说你可能要一直不停的刷10遍20遍，这样刷那么你的防水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我们家还
你们家是不是刷的？
但我这20遍30遍只是一个不用那么多，
先不录了，不好意思，我去返工了。哎，那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如果说马桶坑位在这里，然后我把它移动了20厘米，这样子的移位会增加漏水吗的隐患吗？
接口处啊，
就会增加接口，
多了一个接口，
因为你这样多了一个接口嘛，相当于
啊，所以说是会增加漏水的隐患，
是会增加漏水的隐患，我倒不担心，我担心的是会增加
堵
塞的隐患，堵塞的隐患比漏水的隐患可能更高一点，这个
但是我们跟父母说没有异议，
他们没有来看过吗？
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厕所是下沉式的吗？还是
不是？但是因为做地暖，它地暖有个厚度，找平层的厚度，所以可以在那个厚度里面解决那个。
你们这段讲的太专业了，
对，我也
听众已经听不懂了。
那可以
不好意思，专业人士在讨论。
那我们慢慢讲，慢慢讲。为什么有的厕所是在下面，有的厕所是平的？
如果不是下沉式的，你的管道其实，在你的楼板下面，
就是在顶上，对不对？
在下面那家人在顶上，
对，下面那家人在顶上。如果你要改厕所马桶的位置，你就相当于要在自己的楼板上打一个洞，然后再到下面的那家人去把管道接好来，就你要麻烦下面的那家人。
这可能性就非常非常低了。
对，
如果是下沉式的，就是所有的管道都其实因为那个楼板往下去了，
对，
那你所有的管道其实都在你自己家的底上，你要怎么改就怎么改。
对，
那所以现在的楼，现在的房子都是下沉式的吗？
不是，
看这个设计单位是怎么样，因为做下沉式的花费稍微高一点。
哎，作为在开发商工作的小野就有话说了。
嗯，
他还能自己讲。
对于房子卖的贵，我们开发商赚的多的，我们会多花一点钱做下沉式的，也就是销售口中跟你们说的
卖点，
同层排水。
对，卖点，这是一个卖点。
如果卖的很便宜，我们开发商赚的少。
不愿意做这种事情，
就是这样子的。
你们买房子的时候是买的期房对吧？
对，买的是期房，毛坯交付的。交房的时候我们也有做了一个很简单的验收啦，就到处看一看，敲一敲啊。那天我把自己的手指关节都敲得都红肿了，因为没有带材料，带那种空鼓锤啊这些专业的验收材料去，就拿手指在那边到处敲敲呀，打打，最后发现是有一些问题，比如像某些墙面啊会有空鼓，然后像卫生间啊这些，它的粉刷层很容易脱落，这些应该都是一些交房常见的问题。 然后居本乙烯可能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
当时我有拍那个，就是我用拿个钥匙去刮那个墙上的粉刷层，它就随便刮刮就掉下来。我当时应该有把视频发给居本乙烯。
其实针对于粉刷层这个容易脱落这件事情呢，大家或者有空鼓这件事情，大家其实也不用特别在意啊，因为空鼓这个事情一定是存在的。而且这个空鼓的事情呢，会随着季节的
不同季节施工也会
也会影响到。
那有这种问题怎么办呢？
空掉那一部分切掉，并重新再粉一遍嘛。
这个
但是这个事情其实你到最后排那个水电的时候，你可能还是要去破坏那个粉刷层的，包括连墙体你都会破坏掉，因为你要埋管道嘛。所以大家不必纠结这个事情，包括地面起沙这个问题。
你是做工程，你当然这样讲。
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收到这个，不必在意，让施工单位给你修好啊。
但是我当时就打12345举报了我们的施工单位。
然后有什么解决吗？
然后最后就是他来整改，因为他的粉刷层确实有问题。其实所有就是比方说客厅的墙面我们都没有要求整改，因为反正以后也是刷乳胶漆，这底子差一点就差一点了。他也不干嘛。但是我们把那个阳台还有卫生间，就所有需要墙上贴瓷砖的地方，我们是强迫他们进行了整改，就是把所有的粉刷层铲掉，你给我重新刷。因为这个它太松动了，瓷砖贴上去，这个瓷砖就会容易会发生掉下来。我们家的砖又是反正不小，不是那种很小的砖，相对来说对粉刷层的要求会高一点。所以当时还是让无良总包进行了整改。
无良总包
就跟大家在装修过程中一定对总包这些施工的方不要客气。当时我们小区业主群里有一些业主可能缺少这方面经验吧，自己也比较客气，没有让总包装修被总包躲过去了。总包没有整改之后，他们自己花了五位数的价钱把房子重新做了粉刷层啊这些的整改。
所以当时你们举报了之后是帮你们小区很多家人都整改
了？不是，他就是谁举报他就只改谁家。
对，就
是，
是
这样。
这个东西完全就是欺软怕硬。
但是
按闹分配。
但是这个事情不是应该第一是联系物业吗？
因为物业不管，
物业不管这个事情。
应该说就是你联系物业，然后物业说啊，我联系总包，他们说不改，就只给你这句话。
对，所以物业品牌也非常重要。
找设计师的时候是有些什么条件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这样的，找设计师的时候，思思同学在他日常逛的一个小红书软件上进行了海量的搜索。
竟然是小红书吗？
是的，我们
也有好好住
了。我们纠结了好好住、小红书、微博以及上海本地的一个叫
篱笆网的
篱笆网这四个上面所有的评论比较多的、好评多的，全部都看过他们的案例，觉得哪些做的跟我们自己想要的风格比较贴近的、做的好的，就会去约他们。
只要这个装修公司反正 PO 出来的三套作品当中有那么几套我觉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就跳过了。
排除吧，是吗？
纯刷图然后看演员。然后最后其实是选的那家，其实是就是他们家的作品我也不是说有喜欢成什么样子，也不觉得是什么高级的设计，但是他们家的那个作品反正没有觉得说哪一套觉得就是这个好雷啊、很多余啊、或者是太做作啊什么的，没有，就是反正还比较顺眼。
就关于找设计师啊，给大家一个建议，装修的时候找设计师其实是最开始的第一步，一定要把这一步多花一点时间，多找几家设计来量房。当时我们找了大概有四五家设计，因为设计师上门来帮你量房出一个大概的方案是不收费的，或者最多收一个1000块钱意思一下。你多找几个设计跟他们去沟通，你才有一个比较好的设计，其实对于整个的装修过程都会帮助比较大。然后除了设计师他自己的一个方案的一个水平跟他过去案例的效果，还需要去关注跟设计师当面的沟通，因为其实设计师跟你很多需求都是不断的在变化嘛，你的想法也很多，他的沟通能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觉得有时候这个人的沟通能力很强，但是有时候他过去的作品并没有那么的完美的契合你的要求，其实你也可以去引导他，因为 最新潮最流行的这些所谓的极简呀什么的，其实大部分都是源自于国外，他们都是基本上做了一个抄袭加修改的工作。只要你肯花心思找到好的参考图，其实他都可以按照你的要求做出来。
那会不会存在设计出来之后施工队做不出来呢？
这个其实整个装修有两种模式吧，就是一种是设计跟装修施工是一家，一种是设计跟装修施工是两家。我们是采用了设计和装修分两家，这种模式下就有可能有这种潜在的风险，
就是他反正天花乱坠的画，你按照你们怎么喜欢就怎么画，然后施工队说做不出来。
对，
但你们没有遇到对吧？
我们完全没有遇到这个情况。我们那个施工队他们那个装修公司基本上就是做这种你外面找人就设计好了，然后我来帮你们实现它，所以说他们配合度比较高。其实也不存在真正的就是我不会做这个东西，关键是有些东西麻烦，他就不愿意做。但这家公司因为就专门是干这个的，他如果
服务意识比较强，
对，他如果的态度是我做不了的话，其实会对他的那个整个在这个
行业
里定位我觉得就不对了。
虽然我没有像邻居张总一样天天送中华，我也基本上一周会送一到两包中华，还是把施工队哄得挺好的，
给每一个人送一道，
对，给每一个人送，每一个师傅。
那你们这个成本也挺高的，这
是的，
买一样还花了蛮多。
我开工到现在已经送掉了大概有四条中华，大概就是2000多块钱。
其实我最后找设计师还是找了基本上他的作品我都觉得风格上 OK 的，我其实没有敢找就是我看了他的作品不 OK 的，但是我觉得我可以通过我跟他的沟通，因为我
改变他，
因为根据我个人自己的工作经验，这个人设计这个感觉是教不好的。我真的要教他，我可能会要找一张参考图一模一样，说我这个厨房就照着这个做，你给我抄，我得找参考图找到这个程度。
那你自己画不就好了？
我有跟思思不一样的观点，
这是个好问题。
我们这次装修最大的一个分歧和后悔的点，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设计当初有两家我们在犹豫，一家是最终找的这一家，方案跟我们想要的比较类似的，还有一家是一个方案跟我们要的不类似，但是人的态度很好，沟通过程很顺畅的，我们一直在想当初到底应该找哪一家。
所以你现在是有一点后悔就没有找那家好多通的是吗？
是的，我的观点是这样的。
我其实还是不知道，因为有很多人装修他是会我去买材料，比方说我挑一个地板或者是我挑一个乳胶漆的颜色，我买一个门的样式，我不知道我该怎么买，然后我就拉着设计师要去逛的那种人，那种就是你跟设计师需要沟通的内容很多。但是我基本上还是买东西这方面对于这个款式啊方面的纠结很少的人，无非就是要比比价格看看性价比，因为贵的跟便宜的差太多了，但是对于款式上的纠结我其实还好。这种情况下我也不知道这个设计师的那种所谓的服务意识很重对我来说有多重要了。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后悔是那个没有要求在设计师在建那个模型的时候把所有的东西都建上去，比方说他明明已经设计好这里是三个开关，这里是两个开关加一个插座，你既然设计好你就把这些东西建到模型上去。
哦，没有给你们完整的展示，
就这个模型没有把一些这种细节的方面建上去，然后最后现场做的时候就会发现打架。
哦，
就这个地方是开关，但是它其实只在平面图上画了，它没有真正的建到模型里面，那其实这个开关的位置跟它一个什么装饰的一个饰面板的位置是打架的。
哦，
很多这样子类似的问题。
那所以后来只能靠施工的那个时候去修改吗？
就施工队发现问题就会把我喊过去然后进行现场解决沟通。
那你要现场能决定才行啊。
现场就是无非就是你要立刻做个取舍，应该说就是他的设计深度没到，他只做了个样子上的东西。
会不会他知道可能会有这些问题他就是不想给你做？
应该说他知道，只要他模型相当于我对模型的深度又加强了一个等级，他知道如果要进行到那个深度，那么他要的工作量不仅仅只是把开关放上去而已，他就会暴露更多的问题，然后他又要协调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致命的大问题，但是会增加他很多的工作量，所以也可以理解为他是故意不做这个工作。
所以这个你觉得已经是算比较大的坑了吗？
因为这个造成了很多连锁的问题，然后这个其实就是你前期你只要提了这个要求，这些东西都解决了。他这个设计师是第一个被他 pass 掉的人、
嗯、那天第一次遇到他是一个晚上，我们约了他在我们家旁边的星巴克见面，他跑过来就像一个喝醉了酒的人一样，话都说不连贯，声音气若游丝，你们知道是什么感觉吗？当时见完他晚上我就说这个人我们不找，
因为我们其实在找设计师的过程当中，比方说我跟他联络一下，我们就加了微信了，然后我就可以看到他们日常朋友圈的发的那些东西、
嗯、
然后就会发现这个设计师虽然是第一个见过之后已经被 pass 的人，但是他确实每一套作品我都觉得就是我们想要的那种，就是还比较温馨，没有那么，但是又不是那么复杂，
嗯，
就总的来说每一套作品都还 OK。然后后来我们找的服务好的那个设计师啊，应该说我们后来联络了其他几位设计师之后都觉得各有各的问题，一直没找到满意的。然后回过头来之后我们再刷刷那个第一个被我们 pass 那个设计师的朋友圈，觉得哎，要不就这样的吧，沟通
好衬托
就沟通问题就忍了吧。我们找过那种就是工作室室的，主要是一个设计工作室，但是他有自己合作的施工队，
嗯，
就他可以像一个装修公司那样帮你什么都搞定了。也有那种就是把自己专业界限定得特别清楚的，就是我们不会帮你们做任何施工上的事情的、
嗯、
我们只是全力配合。那家其实是我们遇到的服务比较好的一家、
嗯、
就是服务精神方面比较好的一家设计公司、
嗯、
那家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会不会其实我们找那家更好，有点后悔的那家。
嗯，
也有的就是大型装修公司，他其实主要从他甚至可以说我免费给你设计都行，但是施工一定是他们、
嗯、
你不找他们施工、
嗯、
你可能最后也拿不到你整套施工图吧。
这种公司你会不会担忧他设计水平一般呢？
这种公司倒不担心设计水平一般，但是担心他的套路太多、
哦、
打个比方，我们第一次出方案去现场聊方案，他就有套路，聊完之后我说这个他出了三个方案，我说这三个方案里面有两个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没有那么完美，我们能不能带回去自己再斟酌一下、
嗯、
看一看。结果他说不行，不签合同就不让你把方案带回去。
他怕你们骗方案吗？
是
不是？
对，但那个方案只是个平面，
非常粗糙的一个。
哦、
我们也有说，就是我们就是可以付费的，不是说一定是免费，
啊、
就是一般可能最后出这种简单的方案是1000块钱。
嗯、
啊，我们说可以付费的，
他也不愿意。
不行，他们公司就是这样，就装修公司会比较强势，
嗯、
他们的条条框框也很多。像你如果选了装修公司，基本上你乳胶漆什么就是你是不能自己买的，
就不赚这种小钱，不赚设计费这种小钱。如果是像那种想做甩手掌柜的那种甲方，应该是比较找这种。
对，如果要做甩手掌柜，因为他们的应该施工会相对规范。
嗯，就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就不会差到哪里去，你顶多是花点冤枉钱。
什么也不想管的人，也不会意识到自己吃了自己付了冤枉钱。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给你出方案之前是怎么了解你的需求的呢？
嗯，参考图，我几乎没有说什么任何我的需求。就他们会有一些基本的问题问你，你们家住几口人，你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户型默认有几个房间，有的人家真的只住一对小夫妻这么大房子，然后他们就是把所有的房间会敲光嘛，就这种对于户型上面房间的基本需求，这是一个每一个设计师都会自己来问你的问题，就是这一类的需求。然后你提你自己独特的需求的时候，我几乎没有用文字表达任何东西，我就是找了参考图。
嗯，
就我找的参考图也不是很多，但是这个参考图基本上就是统一的，然后他基本上看完之后至少能够理解要什么风格。
不是每个甲方都能找出一堆统一的图，很多的人装修房子的时候看了这个好看那个好，就不同的风格混在一起，我要这个也要这个，然后要高大上。
对，这个事情我应该是规避了，我觉得因为他第一稿方案出来的时候基本上还是
符合你的期待的，
对，跟我们的期待差不多、
哦、
所以这个方案从头到尾没有进行过太大的改动。
嗯，那你们这个风格是你们两个人就喜欢一种风格吗？还是
其实不是
你们怎么挑呢？
我是以为我本来会装成那种非常极简
啊、
哦、没有
家徒四壁那种。
对，其实就是没有一些就是一些该有的东西都要给它藏起来，比方说踢脚线、哦、不要、哦、然后门 就不能有这个门透
啊，就是一块一块这么，
就是一个板在那里。
啊，
对，就所有东西能隐形的，能叫做隐形什么的，都要买成隐形什么。甚至我最好连这个筒灯都没有，它边上白色的那圈框。还有去过我一个同学家，他们家是自己设计自己弄的，就是弄得很白，
嗯，
很简单，觉得还不错。
嗯，
但是他去了之后就觉得不行。
你这个朋友会听到这个节目吗？
不会，不会。
哦，你这个朋友家反正小野去了之后就感觉
那
非常的寒冷，我的内心一进去就感受不到家的温馨，所以我们的这个装修风格后来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一个柔和，由思思想要的极简加上小野想要的温馨。
你听到这种话就知道这个装修风格其实最后根本没有任何风格，
就是各大家喜欢的元素，这个放一点那个放一点，
就是差不多是那种就是其实是混搭的，
嗯，
就有点装饰性的什么木饰面啊什么，但是又不会弄得很复杂的线脚。
这个关于装修的风格，我们在约了前后约了四五个设计沟通过程中，有一个设计师说过一个观点，我觉得特别认同，就是他说其实你装修的时候并不一定要用某种风格来给自己做一个条条框框，比如说欧式啊还是什么美式啊这种，其实就装一个自己想要的就行了，不要因为某种风格去匹配把自己固定住了思路。
这个我理解，但是你说的温馨不是比风格更加宽泛的一个虚词吗？
嗯，
因为大家对温馨的理解更加不同，对不对？
其实我最后应该是选择的方法就是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些造型和线条，就不会出现这种就是，嗯，勾一条边啊，嗯，或者是门套做一个这种有凹槽的这种造型，
嗯，
就没有这种部分，
嗯，
但是呢就是色彩上不是说是就黑白灰这种色彩，
嗯，
色彩上会有点木纹暖灰色，
哦，
就是通过那个颜色的搭配上让整个看起来是温馨一点。
让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家装团队一定要给你们修个边或者是贴个条，
嗯，
或者是贴包括是贴下面的踢脚线这种，
嗯，
他们就是为了收头更简单一点。
对，
如果你不做这个，他们的收头就要做得更仔细更费功夫，
就每一条边都要做得很精确是吗？
对，都要做得横平竖直，如果你贴了这条边它就可以不用做那么它到最后某一道保持平就可以了。为什么装修师傅喜欢给你们贴包括踢脚线门套这些，都是为了收头做得更简单。
哦，所以他是不会把这种天花板做成一抹平，这个要难是吗？
超难，非常难，而且这个把这个抹平还要考虑到原有这个层面给你抹的是否平不平，
最开始的开发商教给你的结构，
对，结构层面上就要、
哦，
是不是平，但是你要做的一定是平的，那么我告诉你按照目前的施工价格的话再贵上2000块钱，
嗯，
一个平方再给你贵2000块钱可能都不够。
哦，
我最后放弃就是那种特别极致的极简的那种，也是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东西的预算会
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你那种就是看起来没有那个门套，没有任何门框的门，就是整扇门跟你的墙面完全平，整个门看过去只有那个就四条缝，
嗯，
这样子
当然还可以有些可以
这个门的整个门套是其实是它是预埋在了你的，
对，
预埋在了你的墙体里面，因为门你一定要有个东西去固定它支撑它，然后有个装锁的地方之类的，
嗯，
就这个门套其实是预埋在你的墙里面，这样一扇真正极简的门，一扇门房间门9000块，普通门只要2000块钱，
两三千就可以，
加上锁2000多一点点，这已经是就是大品牌那种塌塌什么的了。
这个也是我跟思思被这个金钱妥协了，然后我们装修的时候有一天在楼里面巡视邻居，发现了有一户邻居家里特别牛，当时我们进去的这家叫张总的家里，张总家里的两个师傅放着乡村音乐，然后我一进门他就问我们来干嘛，我说邻居来参观，他说你们不要看了，你们看了也学不来的，我说什么什么学不来啊，然后那个人师傅非常骄傲的跟我说，你看看我们家里这个横平竖直的，你拿激光打一打1毫米都不差。我仔细的询问了一下张总，好比我们假设施工一天给他180块钱， 张总要给他们300块钱、
嗯、
然后张总每天都要在微信群里给工人发红包、
哦、
然后我走的时候工人还炫耀的拿起一包中华跟我说张总天天给他发中华张总就是花了这么多的代价才做到了这些横平竖直到处施工都很精确，
所以不是技术的问题就是钱的问题。
对，你钱给到位把工人哄好，天天抽中华，天天发红包，
你要提你这个要求，
工人就会开开心心慢慢的帮你做、
哦、
对、
嗯、
然后这事情我们就是立刻达成共识，包括我们也认为这种就是这个定位会跟父母也比较好交代。
嗯，
我们一开始还是比较担心跟父母交代的那个问题的，当时我们由于父母有太多的意见要发挥，然后我们已经感觉到了苗头不对，然后小野就一刀切似的就不让父母参与任何的事情了，
就他们问他就不理吗还是怎么样，他们应该也忍不住还是会要问的吧。
哦，没有，当时是经过一轮初步沟通之后跟二老达成了一个一致，就是我给他们讲了每个人大家生活的习惯不一样，出生年代隔了都20-30年了，在一些使用啊习惯上都有很大的差距，可能你们觉得这样住好我们并不会这样觉得，然后这个房子毕竟以后的居住和使用者是我跟思思，然后肯定还是要以我们两个人的意见为主，后期对于装修如何进行啊材料啊方案这些二老就没有再参与过了。
你就这么一沟通一次就成功了？
是的，我在这里轻描淡写，但其实这个过程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电话
我觉得他有点美化他整个沟通的过程
他一直在美化你不觉得吗，从开头一二三点就开始
毕竟是一个甲方，
他其实就是你们不要管，然后呢就是就再管会有矛盾了，当时已经可能有一点点就是小小的那个矛盾的苗头、
嗯、
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不会去主动的去跟他们分享那个装修过程当中的任何的成果啊什么的、
嗯、
最多就是隔一阵子去工地然后拍几张工地的照片，
嗯，
但不会去分享图纸啊效果图啊是不是你买了什么东西这些，
只汇报给他结果不给他过程，
就连结果都没有报，其实他们就是眼不见为净，就是二老就是操心的人，
那他们还是很就是很能 get 到你们那个点呢、啊、就是
这个
事实的退出啦、啊、有的父母是你跟他说都没有用，
这就是小野沟通的那个有效。
嗯， 嗯，那我可以理解他想要找个好沟通的设计师的那个想法，他就是非常享受那个沟通的过程
他很在乎这个吧，肯定
这个沟通，
毕竟开发商作为一个甲方是不干活是指挥人的
只想说
唯一的工作
那很好，他负责外交，然后你负责那个具体的技术细节，
我们俩内部其实没有过任何矛盾，基本上
这个其实整个装修的过程有几点重要的把控点，一个是你想要什么时间完成，然后你要花多少钱完成，这些点我们初步的达成一致之后，具体的这大概的方向装修风格达成一致之后，这些细碎的事情我们分工非常的明确，然后我是会控一个总的一个装修的成本预算，然后装修成本预算有几个大块，然后这些大块我会去进行把控，然后一些细碎的就谁对这方面在意一点就听谁的意见多一点。
其实我们所有的采购都是两个人一起去的，其实采购是最痛苦的那个部分，我们所有的采购都是两个人一起去的，比较幸运的一点是我们两个对于这件东西的好坏是没有什么分歧的，我们应该说看到一个
审美是差不多的，
看到一个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哦，这个是好的，看到这个不太好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觉得这个不太好，然后我们俩唯一需要讨论的就是这个好的东西会不会太贵，
就是那这个成本把控不是小野干的吗，
就会一起商量，因为肯定会有超的地方，就看你要超在哪里，当然最后我们总体也超了。
买东西的这个时间都是靠下班之后和
周末，因为下班之后他们建材市场一般只开到最晚6点吧，所以我们买东西还是蛮快的。
没有网上看吗？
网上会看一些，但是后来发现在装修这方面基本上可能为了控制那个，我估计是他们厂家为了控制那利润吧，如果你什么东西都摆到网上那个价格会太透明，装修就是有时候利用那种信息不对等来赚一些高的利润，然后所以他们的线上款跟线下款其实一般是不一样的， 而且线上款通常比较低端，所以说装修可能更适合逛线下。
如果是像我们这种大部分采购都是由甲方自己完成的，你的采购量会非常的大，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你每一样东西都仔细的挑的话，会造成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在开始装修前，我就对这个装修过程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不要过多的打扰自己平常的一个生活，就是不要每一件事情都去细究，因为思思他是一个要求非常高的人，然后这个就涉及我们夫妻两个人就有一个分工。思思他每次在采购一样东西前会去做一个网上初步的调研，看一下哪些大概的品牌型号这些，做一个优劣比。然后去之前，每次去之前我是会做一个计划，今天我们要完成哪几项采购，然后比如说这一天我们是有6个小时，2个小时要完成这个，然后到几点就要完成这项采购，去另外一个商场完成第二个东西的采购，就严格执行这种计划，这样才能做到在每个周末2天高效的完成采购任务。
我们买浴缸只逛了一家店，就在那一家店里订了那个浴缸，但是其实如果你让我自己去买，我会把这个商场里所
有
卖浴缸逛完，然后我再、
嗯、
然后他的逻辑就是我们只有周末、这个浴缸你看了觉得好看，我们买得起，那我们就买了，然后去干下一件事情，就是完全是在他的强迫之下，然后这么快速的把这个事情做完了。
可能你自己喜好的程度大概可能也就70-80分，但是没时间了你就买了。
应该说我们喜好上的妥协比较少，
钱上面的妥协比较多吗？
因为如果大家仔细的去研究每一样采购东西，会发现目前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东西其实比较集中会购买的不属于奢侈那个范畴的，然后相对又有性价比高，然后品质又好，品牌也放心的，一般也就那么几个东西，并不会太多选择，然后选择一个在预算范围内的就可以了。
所以你们有什么就是因为超出了预算
吐了去了
你不知道吗，好的东西没有缺点唯一的缺点
是
我没钱，
就真的就是越贵越好，这个事情就你就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情，就是个很痛苦的发现。
但是你们你知道吗，你们是因为在上海你能看得到就是那些又贵又好的东西，像我们这种就五线小城去装修，你看到的一切你都不想买，就是它贵也好便宜也好你一样都看不上，
就是我
就是你给我看什么东西，就是整一个你逛遍整个市场就是没有一样东西你想买，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当时就是去买那个地板，其实买地板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是都很丑吗？觉得
因为我们当时想好了墙是白色的，所以地面呢最好不要太深，不然就很老气嘛，那想来想去只有类似于这种砖，
对，
找了好多好多家都没有，你知道吗，就是没有。然后唯一
不是有的选就选哪个的问题就是有
对，你想好一样东西之后好了就这样了，就这家店了，你就买还是不买。然后去了那家店之后就是问了他们的厂家在哪里，然后他就是佛山的，然后我们网上一查，就网上好多佛山的卖地砖的，然后呢他就会说就是你网上的不好，就是他可能批次不一样，给你寄过来的东西颜色不一样，然后结果他们就我们就在线下买了，结果线下买过来嘿批次不一样，颜色色差超级大，就是这样啊，就是你花了钱你可能挑到了你以为自己满意的东西，结果拿到的东西就不是那样。就是你们是因为你在上海，所以你们可以用多花钱的方式来买到满意的东西，但是很多地方其实花了钱也买不到。
当时我们装修的时候，小区业主群里有一位业主，他去了2次广东佛山，
亲自
造访各个一线产品生产厂
那他挑不完呢，这样
他房子并没有很大
那他怎么挑啊，就是
后来我们发现他只是想去顺德吃东西，可能
这肯定是你会干的事情
他甚至干出过一件令人发指的事，
那我们可以去，
当时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就是因为发现哦，邻居们装修是这么努力的，而我们两个只是
周
末去逛一下这样子，然后就能决定的就决定了，赶紧买一买就回来了，没想到人家只是为了买瓷砖就去了2趟佛山，当时给我们造成了
和家具沙发
啊，当时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就人家这么努力
佛山连卫浴也做啊，那种什么？
对，佛山就是建材，
跟瓷有关系的，
瓷还有木，
还有钢铁，
还有什么灯啊这些
啊，对，
想到的都有，
对对对对
都有，
都有。
我觉得我们这套房子如果在佛山，可能只需要花三分之一的价格，
有可能
就装完。
而且他们人工可能也比上海要便宜。
对，
佛山人工。
而且佛山房子也，佛山应该先做
的。如果各位听众有意愿在佛山买房，可以私下联系小野。小野所在的开发商在佛山近期有多个楼盘。
达成交易了，我有提成吗？
我可以把我的销售佣金返一点点给各位。
好的，那可以，大家可以联系。
施工团的选择其实我跟思思是一起进行的，然后我们的设计他有推荐自己的经常合作的施工团队。
嗯，
当时我们其实对施工这块并不是很放心，因为很多施工的队伍素质啊这些不是特别高。
嗯，
然后我们当时就采取的方法就是所有凡是有可能潜在的施工团队，我们都去他目前在做的工地去看一下。
嗯，
如果有些朋友不是工程这些专业背景的，你可以大概看一看现场的这些干净整洁啊。如果你觉得有些工地它就是材料摆的乱七八糟，你进去连个脚都没有地方下的，
嗯，
那可能我觉得就是不太好。
就是他们的水平有问题吗？
不是水平有问题，是
现场管理。
嗯，
其实现在这个行业也跟以前不一样，并不是像以前那样非常的。
对，那这可能是大城市的这一个。那像我们这边的这些，当然素质高跟素质低跟价格也有关系。
那一般其实如果是大的公司，它应该管理会相对比较好一点吗？
他们有很多看起来是虚头巴脑，但是会让客户觉得很舒服的部分。
嗯，
进电梯厅他们的那个整个对你外面的电梯厅的保护就做得非常好。
嗯，
全部贴上带有他们广就公司、
嗯、
公司 logo 和名字的那种纸全部包起来，就进门那一刻就很牛逼。
那你们是小区里面就是好几家人都用了那个装修团队了？
对，那装修团队不是那种就是那么到位的，就是在这方面那种外在的方面这么到位的那种装修团队、
嗯、
但是他们总的来说还是非常规范的，关键他们这批师傅比较负责。其实
嗯，
我不知道这家装修公司是不是在每一个工地都那么靠谱，
嗯，
但是至少在我们小区里那几个师傅，
嗯，
那批人是还不错的。总的来说
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们这个房子就是说是小野的毛坯房嘛、
嗯、对，
他肯定是想拉你们整个小区生意的。
对对对，
所以他肯定是要把形象和这种外在的东西稍微弄得好一点。
对，
能拉一个是 一个嘛。
对对对，
就说如果说这家装修的时候影响到了另外一家，那家肯定不会找他们装修。
他们还蛮自信的，直接就是建了个群，然后让小区的业主都进来，然后有什么问题就是，所以说就是如果你遇到了什么问题跟他们解决不了，你只要在那个群里吼一句，整个小区的人都看到了。
他们的老板也在群里、
那很好啊。
包括我们自己家施工队的那个群老板，他们的老板虽然他们这家公司也没几个人可能，但是他们那个老板也在里面。
嗯，
有什么问题基本上我们的所有需求他们都是尽快帮我们解决的。就找施工队从报价阶段是我觉得可能是了解这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他的报价如果很规范很透明很清楚，觉得他的这个报价是非常非常可信非常透明的，你基本上就可以信任他们，因为他们有这个自信。
我觉得最坑的还是熟人装修、熟人施工队。
我们其实有规避熟人，因为
对，其实当时二老也给我们提过这件事情。
就他们认识的熟人，
对，有上海的朋友有之前找过的装修队、
哦、
要不要一起用一下啥的、
嗯、
然后来被我们回绝掉了。
嗯，这种真的很难哎。就是你又其实你跟他是不熟的，但是他又跟你的家人是熟的，很多话又不方便讲。
是的，
我们家施工队其实我现在想想他可能并没有做过什么，就并不是那种做过很多很有设计感的或者很高级的小区经验的那种施工队。
嗯，
但是他们基本上对于我提出来的某些需求其实对他们来说可能是过高的需求，但他们最后都执行了。这种能力还是这种态度还是很关键的。
嗯，
我当时让他们所有的瓷砖对缝，就是你的地砖跟你的墙砖的那条缝要是连着的。我以为这是个非常基础的需求，整个做完之后告诉我是小区他们那个唯一一家做了这个的。
对，
张总家都没有吗？
这个
是吗？
这个我可以，我这个可以说一下。
如果是对两缝，
什么叫两缝？
也不是两缝，就是地跟墙要对。
嗯，
那么这个是相当于
拒绝吗？
不是拒绝，它已经要在装修上面，我们可以创碑了。这个碑相当于南湖跟钱江碑的标准、
哦，所以这是一个评奖的标准。
对，如果对三缝，如果连天上连吊顶的缝都要对齐，基本上是鲁班奖的这个标准了。
张总家也没有这么弄，
倒也没有看张总家的那个。
后来因为我们没有脸再去张总家参观，他们家工人都说了别看了、
哎。他们工人不是跟你们一个公司的？
是
哦，
是，
那难怪了，难怪。
对，
张总家的施工队的收费是我们家的两倍，所以我们不敢随便去。
不敢去。
而且因为张总做了一些违规的改造，所以张总不欢迎我们外去。
所以对缝这件事情其实是，
所以真的就是会造成很大的施工上的麻烦，是吗？
材料浪费倒我觉得是没有多少的、
嗯、
主要是施工麻烦。
他要在提前脑子里面想好我墙的地的砖怎么
而
不是我贴过去。
也不用、
啊、
不过现在如果你要对缝的话，全都是软件会给你排好的。那个是纯耗电，如果现在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就是软件会直接给你排好。
包括我的地漏，我是就是嵌了块小地砖在上面，所以
这个
地漏放在地上只有一圈缝加一个，看起来就是
一块砖。你这个可以评乳斑奖。
然后我跟他说，你把这个你就切一块跟这个地漏一样的砖卡在这个地漏的盖板上，这样子这个地漏的盖板就是一块砖嘛，
嗯，
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地漏的一个金属盖。他告诉我说我
没
有
做
过。我说这个不是很常见的吗？你就切一块一样的，这不是很通俗的做法吗？
嗯。
然后他说我从来没有做过。
嗯。
然后我说那你就做啊。然后他就是
做出来了，
帮我做出来了，而且做的还蛮好的、嗯，也没有进行任何收费。
验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重做的吗？
我们验收
对没有，
找了一个第三方的监理，
嗯，
找的是类似那种互联网的监理公司，
嗯，
然后他监理师傅会在几个重要的验收节点过来一下，比如像水电的交底、水电的验收，然后木工的交底、木工验收这几个阶段过来帮我们一起做一下验收。大部分人如果没有专业的背景的话，也可以考虑请一个监理，费用也不高。
你有专业背景为什么还请？
我们就是懒。
我们不是，我们专业也专业不到做精装修监理的那个程度。我们去现场看，只能看就是说他的这个有没有按照图纸来施工。
哦，
别我这里有个插座你漏掉了，或者我这边要有个窗帘盒你给我漏掉了，很多突发状况。因为他图纸有些东西要现场敲了之后你才知道这个地方能不能做的，他一开始设计师画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一定要你施工敲掉了之后他才知道这个地方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但监理去现场看就是看他的施工有没有符合国家标准。
哦，有没有违规的东西，
就包括龙骨间距是多少、墙上的防水层你要刷几遍，
嗯，
然后你的砖它每一块都要拿个锤子去敲一遍，
嗯，
看看有没有空骨。像我们家还是敲出来有那么一两块砖的，
嗯，
然后那两块就是撬下来重新
贴过，
重新贴过。
那像张总家本身自己做了一些违规的事情，第三方的监理就没有办法介入了。
这个违规的事情其实是违了物业的规，不是说他对这个房子真正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哦，物业还有限制啊？
物业
就是外面的吗？
物业拿这个
水就深了。
物业这个水就深了。
可以讲讲。
比如像我们有一个北阳台，然后开始交房的时候是开放式的。基本上所有业主都会选择把它封闭掉，然后你封阳台的这个厂商物业会有一个推荐的厂商，
那就是他们内定的吗？
是的。然后如果你不找这家厂商，那可能物业会要求你把你找厂商的一些各种各样资质啊，还有什么材料的小样啊，送去给他检验。然后有时候颜色其实几乎肉眼难以区别，他非要说你这个颜色不一样啊，不准用啊，各种各样的刁难你。
要保持外立面的统一。
他的说法是他要维持外立面的统一。
那你们如果不做呢？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悖论，就是有你可以不封，
嗯，
那你外立面就根本就不存在统一了。
对呀、就可以不封，
可以不封，
但是你要封就必须要一样。
对对对，这个呢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他已经到达了一种非常过分的程度了。
嗯，
他说那个窗要封成咖啡色的。你知道每个厂家的咖啡色
都不一样，
当然你不可能是100%一样吧，
哪怕一个厂家出来批次不一样。
对，但是我们家比方说那个咖啡色，我这种就是我已经觉得我还算看得清楚颜色的人，我都觉得放在一起
没有差别，
没有什么差别。而且我们家28楼，
嗯，
我真的不相信能有什么差别，但是它就是放在一起就是刁难你说啊你这两个不一样啊什么什么什么，甚至就是有业主家是窗已经整个定好了然后运进来、
嗯、
那个他那个窗可能要一两万两万块钱、
嗯、
运到小区门口他们就是拦住不让进来。
那这种业这种物业是没有办法投诉的吗？
小区业委会成立之后可以罢免，
但因为我们
小区业委会还没有成立，
还没有成立业委会新小区、
嗯
的部分，比方说我们的入户门它是内开的，然后内开就整个就玄关那里就不能，甚至会挡住你门口做开关，就这个是原始设计当中的一个不合理吧，我觉得。因为我们家是就是你改外开也并不会影响任何人家的走道通行、
嗯、
我们家是最边上那头，
嗯，
然后但是它就是一句话不让你把门改成外开，但是这个做这个门的那个品牌的商家已经遭受过了物业的威胁，
就不让他们进来了。
他如果帮我们这里改成外开的门，他就永远不想进这个小区做生意了。
物业感觉物业才是你们的业主，
所以我们就做不了。这种事情是讲不完，有很多有很多这样子的。
那门大家也会换吧？
其实真的过了一段时间，你要去换那扇门，就是你整个就是原来那扇门废弃了，
嗯、
就这个门的厂家已经被威胁了。
嗯，
那你就把这扇门直接就废掉，你另外去买扇门来装。
嗯，
其实他也。不能拿你怎么样，
对呀、啊，总不可能弄一扇破门在那儿吧，你就把那扇门砸了。
我们的计划
过一段时间把那门砸了，
等住一段时间之后、
嗯、
强行的换。
我其实有点后悔我们没有一开始就这么干、
嗯、
因为住一段时间之后再换就这可能是我装修中最后悔的事情。我现在想
伤筋动骨了有一点，
因为你住进去之后再换，你整个这个墙体这扇门拆的时候就这边的墙体就会被破坏掉了、
嗯、
然后重新进行修补什么的。
嗯，
对，这个是装修过程，因为我们俩一开始没有经验，
就觉得
物业你不需要那么 care 它。
嗯，
然后现在已经有点晚了，
可以打个分了吗？小野对设计师就已经有意见了。
嗯，如果我打的话，设计可能可以扣掉10分，然后超了一点点预算再扣掉个5分。
嗯，
然后整个的一些其他的小毛小病再扣掉，加起来扣掉个不到10分，可能就是75到80分这样吧。
我觉得我最多80，
那也是差不多的。
对，
你扣的分都在哪里？门扣掉20分。
我扣的分，
还是说设计上没有给你什么惊喜啊？
没有惊喜。
嗯，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
他一切都比较普通。
对啊，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觉得自己哪方面的那个，
一切都在你的意料之内，
一切都在意料之内，并且一切都其实低于我的那个标准。
嗯，
我肯定希望它更好。
嗯，
但是受到种种的限制因素，这一切都是一个妥协的结果。
但你要想，如果你之前找了另外的设计师，说不定还没达到这个，达不到这个
对
分数。
对，其实这装修就是一个妥协的结果。 This is my homeThis is my apartment. These are my walls. This is my room. When I got nowhere to go, nothing to start with. These are my guitars. Some are in tune.This is my office, my keyboard and keys. It's where I write my songs, where sometimes they write me. This is my window, this is my door. I don't own